抓任正谦。这帮人呢是专门吃这碗饭的，不但手脚麻利，而且心狠手黑呀。他们知道任正先那是一头猛虎，这事办不利索就得受伤，因此他们先用挠钩套索把任正先给套住了，勾的勾，拉的拉，冷不丁往外头一拽，你给我躺下吧你。就这一下，任正先这身上就开了花了，扑通仰面摔倒在地。还没等任正先清醒过来，这帮人如狼似虎呼啦闯到屋里头，把任正先就给摁住了，不容分说，怀鬼铁尺像雨点儿似的就拍起来了。可叹任正先让人家打的是寸骨寸伤，死去活来呀、整个把个人给打瘫痪了，从头顶到脚跟找不出一块好地方来。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怕任正先反抗。这个杨干一看再打可不行了，把人给打死就麻烦了，停，行了，差不多了，把他拖出去。有人列着任正先的脚脖子，像拖死狗似的就拽到院里头。任正先就有一口气儿，一点反抗能力都没了。杨干这才吩咐，来呀、给我搜。这下老任家可热闹了，整个院套开了锅，前院、中院、后院、东西跨院、南北库房、连堂楼全给翻了个道。名义上是起赃，当然了，那九件东西如数全起到了，因为那报单上都有，这玩意不敢动。除此之外，属于任正谦的财产都入了这帮人的腰包，就连府衙的陈大老爷也落了个腰缠万贯，满载而归。最老实的就是知县大人，这孙大人呢根本没进宅子，在轿子里头坐着，在门口等着。那么说他是两袖清风了呗，不然您想想这样的事情不是明摆着吗？这孙知县心里有数，等这帮人洗劫完了，还得挑好的拿出最值钱的给他进贡，他呀是稳拿现成的。官府的黑暗就到这种程度，他们把赃起完了，东西也划了不得理了，把男女老少用锁子锁上，这才退出府外，向孙大老爷禀报经过。任正谦何在？回老爷，任正谦已经动不了地方了，用一扇门板抬回县衙，另外马上把任府插封。扎孙知县朱笔亲批写好了年月日， 把老人家前后门一锁，嘎嘣，十字花的封皮给封上了。孙大老爷还吩咐把左邻右舍李正保障一并带到县署问话，因为这案子大呀，连街坊邻居都跟着受了牵连了。孙大人坐上轿子，得胜回衙，到了衙门之后，先到花厅休息了片刻，吃完了点心，这才吩咐一声：“来呀，告诉外面点鼓升堂。”
大事，大老爷有话，点鼓升堂啊！
一个一个传到外边，紧跟着大堂上几道门呲呀呀开放，两旁边鼓响如同暴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班人役站立两旁，各科的师爷也全做好了。这位孙大老爷是满身官服，升坐宫位。您看电影、戏曲、电视剧都看过，凡是这官的头顶上都挂着一块匾，上头有四个字：两袖清风，要不就是明镜高悬。其实啊，狗屁用没有，那玩意儿就是个摆设，有几个明镜高悬的。这孙知县派头可不小，往中央一坐，看看两边都准备好了，他把惊堂木子一拍，来带罪犯，
带罪犯。
这任正谦根本动不了了，就得四个人用门板抬到公堂之上。这知县一看也甭问了，可是家住哪里，姓子名谁，这都是废话。他手扶桌案，探着头往下看看，哼，哎呀，他一看任正先跟雪葫芦差不多少，把衣裳都打飞了。知县挺害怕，低声问杨干：“怎么样？这人还有气儿吗？”大老爷放心，刚才找郎中看过，没事儿。他受伤是皮肉，五脏内里都没事，您只管问。啪！孙知县把桌底拍，下面是罪犯任正谦吗？杨干带着人就喊：“哎，问你呢，别他妈耍死狗，回答大人的问话。”可问了几声，任正谦没有反应。杨干命人拿了一瓢凉水，哗，往任正谦脸上一泼。哎，这玩意儿好使。任正谦机灵灵打个冷战，慢慢的把眼睁开了。哎呀，他就觉着浑身上下的骨头节都疼。大英雄强咬牙关，把眼睁开，他心里明白已经到了公堂上，他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心说我犯了什么法，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我任正谦一不偷二不盗，奉公守法呀，因何把我扑到这儿来了？你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居心何在？ 他心里都挺有气儿，但是声音并不高。他看了看知县，又把眼闭上。这孙子老爷一看，行了，他明白了，啪，二次把桌子一拍，我且问你，你是罪犯任正乾吗？正是在下。任正乾呐，你把眼睛睁大点，听本县问话，你究竟勾结些什么人？因何砸抢王府？你居心何在？同伙共有多少？都住到哪些地方？所偷盗者都是什么东西？一共你干过几次？还不从实招来吗？免得皮肉受苦。讲说。任正乾一听，这火就上来，老不丁的一翻身，双手扶地，把头抬起来。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孙知县和两旁的人吓得往后一退啊！没想到他这么重的伤，还能挣扎着抬起身子来。任正乾一咬牙，冷笑一声：“呸！高官呐，高官！我任正乾乃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你冲什么血口喷人？你问的是什么混蛋话？”这任正乾脾气也是暴点，哪有在大堂上这么说话？孙知县觉着脸上发烧啊，都好一个子子，竟敢辱骂本官，咆哮公堂，这还了得？来呀、啊，掌嘴！你跟官要犟嘴，就得掌嘴，掌嘴就是揍嘴巴子。这个刑虽然不太重，打上也受不了。众差人往上一闯，用白绫子把任正乾的脑袋箍上，六七个人按上，另外有人把任正乾的头给拉着扬起来，掌刑的拿着木头板子，照着任正乾的腮帮子，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板子下去一道紫印子，两板子下去就开花，把任正乾的两腮都给打烂了，鲜血顺着嘴角往下直淌。孙知县一摆手，掌刑的退下。任正乾不服，是光喘了。任正乾，我且问你，刚才我问你的话，你要从实的招来，倘若有半字虚假，休怪本官无情。任正乾是圆睁虎目，费了半天的劲，这才喊出来：“高官，谁是强盗？我看你们就是强盗！你们凭什么闯进我家，把我家的东西抄光？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咱们谁是强盗？”我看你就是啊，刀掌嘴打，不容分说，又是一顿酷刑啊。这官心里暗想，可不得了了，打自己当官以来，审问的案子成千上万，那绝大多数的犯人一到公堂，腿肚子都转筋，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哪有像任正乾这样，这家指着鼻子跟自己对喊对叫，这还得了吗？这事儿非得问明白不可呀。 这吩咐一声，把任正先拉到一边，来找证人。证人是谁？就是那淫夫贺氏。那贺氏在下边早都盘算好了，有人喊了声逮贺氏，他一点都不在乎，拧拧大大来在堂上，一边走啊嘴里还直捣鼓，其实别人也能听得挺清。
哎呦，我这是哪辈子缺了德了，找了这么个不争气的丈夫，我再三劝他学好啊，他就是听不进去。结果怎么样？搬砖砸脚面，翻桥弄个桌，到头来害人害己呀。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以靠何人呢？哎呀，我真是个苦命的呀。
他唱上了，两旁的人也不敢乐。这贺氏来到堂口之下，双膝跪倒：“
民妇参见大老爷。”
这知县一看，哼，这女人绝不是好货。你看这样，描眉打鬓，还画着青眼圈，哎，你们家都出什么事了？你还有心捯饬？但是知县又一想，这个跟我问案无关，我也用不着问，主要是跟案子有关的事儿再问。啪，他把桌子一拍，下跪何人？
民女小夫人贺氏，我乃任正先之妻。
嗯，贺氏，我且问你，你既是任正先之妻，你们俩形影不离，他的所作所为你必然清楚，如今他已被捕归案，你应当戴罪立功，有什么事情都要举发于他，免得皮肉受苦。
是大老爷容禀。
我虽然读书不多，倒也懂得奉公守法，我二人成亲3年有余，我就发现我们老爷行为不正。哦，你怎么发现的？
一开始成亲的时候倒不错，没过了2个月他就离家出走，我问他上哪儿去他也不提，一走就是3个多月。令人奇怪的是，他走的时候两手空空，回来却满载而归，大包小包，里边装的都是值钱之物。我也曾问过他，丈夫，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他对我说，他在外省有买卖，这都是赚来的，让我不必多问。当时我还不知的内情，可是日久天长，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头了。
往下说，怎么不对了？
他领了些人，这些人都是彪形大汉，贼眉鼠眼，神头鬼脑，也不说名姓，也不说住处，一看就不是好人。他们整日在一起酗酒，到了晚上就出去干活，天亮回来又带回来不少包裹，几个人嘀嘀咕咕在那儿分，有时候分赃不均，还殴斗动手，吓得小妇人抖衣而战，不敢过问。
嗯，往下说。
是，哎呀，类似这样的事情大概有20几次之多。就拿这回发生的事儿吧，昨夜晚间那帮不三不四的人又到了我家，我家老爷陪他们在前厅饮酒，把仆人们全都支走， 我就知道又有事儿了。果不出所料，他们吃完了，黑灰抹脸开始行动了。当时我可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现在才听说把老王家给抢了。天快亮之时，我家老爷认证前匆忙忙回来了，拿着几个包裹东藏西掖，吓得我魂不附体呀。老爷，我本想规劝于他，无奈这个强人心狠手黑，动不动就用拳头对待我，我实在不敢劝说，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望老爷明鉴。另外老爷，我还有个请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错是难免的，虽然他犯下不赦之罪，还望老爷笔下超生，留他一条命，我们俩好过日子。你也要了他的命，得叫我多心疼啊。
您说这叫求情吗？这几句话就能咬死任正谦。任正谦在旁边听着，那火从脑门都攻出去了，任正谦大吼一声就扑起来了。好啊，妈呀，冤夫啊，何事？我这才知道你是什么变的。好一个求情，好一个作证。你记住，我任正谦要活着，我就砍你一万刀；我要死了，就讲不了了。一个冤夫，这孙子老爷恐怕他扑过去，按住他，按住他！这时候，过去十几名差人把任大爷给摁住了，只见把手一挥，叫贺氏下堂。两旁边按着他的口供记录好了，让他把手牙全摁上了。这就是铁证，这叫白纸画黑道，再一摁手牙，按新名词说，这叫证实材料。如果要是正确的也罢了，这是误粮为盗，这要人的命啊！这是，您说这女人有多缺德吧？当时人家把口供证词全收藏起来。孙知县接茬问任正谦，任凭你横骨插心，撇嘴钢牙，在铁证的面前你还不供认不成吗？最知得你的莫过你妻子，你妻都当堂供认，两旁人听得清清楚楚，难道说你还不招供吗？呸！狗官，你家爷爷没什么可说，一派胡言哟！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今儿个看看我的刑具硬是你的嘴呀！来啊，大刑伺候！咱不必细说。你想在公堂上，要说收拾一个人，能轻得了吗？先给任正谦上的夹棍，把任正谦夹了个死去活来。一问没棍，又压杠子，又把任正谦压得死去活来。再问无棍，只要叫任正谦明白，任正谦就是骂不绝声啊。知县这汗也下来了，心说不能再用刑了，再用大刑非把他打死不可。如果刑下无功，我这官帽子就戴不牢了。倘若被人参上一本，我还得蹲监坐狱。这 来呀、啊，把罪犯暂时押入死囚牢，听候再审。没别的办法，只有等他养两天，身体恢复恢复，接茬审。不行，再打。就这样，把任正先是定州收监。这官又把保证李正都给带上来了，左邻右舍跪了一大片。呵，这回这孙大人来了劲儿了。阿斗，你们身为保证李正，管着房里乡亲，眼鼻子底下出了江洋大盗，你们一无所知吗？哎，为什么不提前前来报案呢？这些人闻听，往上叩头：“老爷明鉴，老爷明鉴呐！”任大爷，不，任正谦，他是江洋大盗，这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就知道他是本县的绅士，平日见面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劣迹，所以小人们实在不清楚，望大人高抬贵手啊。这孙知县一听，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如果深究一步，我现在是知县，任正先就属我管，在我鼻子底下出了这么大的江洋大盗，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非叫别人知道呢？这无非是走走形式。孙知县一瞪眼，可恶！你们听着啊，下不为例，往后要发现可疑之人，随时向县衙禀报，懂了吗？是，这次我们记住了，都回去吧。哎，这帮人没受刁难，训斥一顿却放了。另外，孙知县笔尖一逛的，把贺氏定州收监。虽然他不是直接的犯罪者，他是罪犯的妻子，重要的人物。将来怎么处分还没一定，把贺氏也压下去了。这知县也累了，这才甩袖子退堂。单说任正谦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看在铁窗之内，心中暗想：任正谦，任正谦，我一点坏事也没干过，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看来我任正谦性命休矣。